个呢？我相信，我有理由相信，有充分理由相信，当亚当夏娃悔改之后啊，组织家庭，生了儿女，一定告诉他一件事情，就是上帝启示的，就说你要有罪的感觉，一定要去献祭。人为什么献祭呢？有罪的感觉就献祭。哦，赶快靠过来试。而献祭里面必须有血，没有血的祭上帝不要，素祭，素的要荤的不要素的，啊，素中可以献，要配合荤的一同献，配合的燔祭，燔祭就是拿去烧的动物的血，要跟那个荤的素的配在一起献可以，单单素的上帝不要，素的代表人的行为啊，荤的代表主的救恩呢、啊，所以在神前的救恩。要显明要献祭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血献祭，没有血的祭上帝不要，因此该隐所献的上帝不悦纳，亚伯所献的上帝悦纳，他们两人都是把献成的拿去献祭。那么有人说不公平，为什么不公平呢？因为亚伯本来是牧羊的啊，当然拿羊很方便嘛。他哥哥是这个该隐呢是种田的，那当然找弟弟出产嘛，个人就各取自己方便的都拿来献祭嘛。那你说这个该隐他没有羊，没有拿羊献祭，不能怪他。这样想法上帝已经答复你了，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得很好，那里面上帝说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脾气发怒呢？啊，你为什么变得脸色呢？这个人上帝面脸色都变了，变脸了哈。你若行得好啊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怎么样呢？罪就伏在门前。这个罪啊，这个在希腊文里面正确的翻译啊是赎罪祭 ，sin offering 就是赎罪祭。你那个赎罪祭 offering 在那个这个整个赎罪祭摆在那，就说有条羊在你门口。如果你觉得我没有羊，我告诉你，羊就在你门口，你开门就拿就杀了献祭。上帝给他预备的好好的，不是说上帝。厚此薄彼啊，爱他弟弟不爱他，上帝很公平。上帝若一不公平，他就不配做上帝。我告诉你，人是不公平，人常常有偏心。上帝如果一偏心，上帝就不配做上帝了。我们可以这样肯定的讲，他绝对公正。他一有点偏，他就不是上帝，他不可能自己，他的公正不许可他自己做有偏心的事情。因此在这你看见上帝预备的都合适，他不要，他就去杀他弟弟，弟兄姊妹。嫉妒是人最原始的一个罪，而嫉妒是可以说最可耻的一个罪。什么叫嫉妒呢？看别人好自己不顺眼，不顺眼啊，总要我比你好才行，你好我不顺眼，我就想尽方法对付你，说你坏话，毁谤你，攻击你，你好吗？这种心是人的劣根性，人基本的劣根性。这个该隐就犯这个毛病，他不懂得向他弟弟看齐，学习他弟弟做法，去把他杀掉，杀了。杀完了之后，上帝说：“你兄弟在哪儿啊？你兄弟在哪里？”他说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他就说谎话。跟着又来了，我岂是看守我弟弟的吗？跟上帝顶嘴啊，说难道我是看守弟弟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可以替上帝答复他，是的，你就是看守你弟弟的。这个就是今天教会的答案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我在教会中间，你的弟兄他的光景如何，你有责任的、啊，不是单单我们做牧者。今天我这个做监督的，还有许农弟兄做牧师的，我们两个人是牧者在这儿牧。牧者之外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做牧、啊。所以我昨天是什么时候在这跟弟兄姊妹讲过？我们在团契里面讲过。耶稣问彼得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就是彼得说：“我爱你，主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你牧养我的羊。”再问他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你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你喂养我的羊，第三次又问他：“你爱我吗？”还是说你牧养我的羊？牧养、喂养，就是不是单单对彼得一个人说的？彼得有个代表性，代表所有信主的人，主要他去牧养、去喂养羊群。所以说，今天你如果说你是个爱主的人，你就应当去牧养羊群、喂养羊群。你说我怎么会？这牧师的事儿，你们监督牧师，我怎么会？一样，我们都在领受。今天你听这篇道了。你回去就把这三个问题告诉那没有来聚会的人，打电话也可以，写信也好，见面也好，告诉他这三个问题，你就在牧养他，你就在喂养他，就在帮助他，你把所领受的分享给别人，你就在那边做牧养喂养的工作。全教会不能这样做的话才会兴旺，不能说 传教会就是靠讲台讲讲完，你自己要去传，听到就传，领受的就把它分享给别人。这样做的时候，教会才会兴旺。因此，假如说你兄弟在哪里，这句话一问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惭愧，我们有没有关心我们的兄弟呢？有没有关心呢？比你后信的人就是你的兄弟，灵性比你浅的就是你的兄弟，啊，爱主不如你的就是你的兄弟，不管他年龄多大，是老的是小的，他反正灵程比你差，都是你的兄弟，你要顾到，你有没有看守他呢？圣经说你有没有？他说我怎么是看守我兄弟呢？你就是看守你兄弟的，你我都有个责任，帮助教会中间软弱的肢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是说我们永远刚强，对方永远软弱，不是的。今天他软弱跌倒了，我没有软弱，不是我的本领，是主的手托着我，恩典伏庇我，我靠主的怜悯我站住了，我去帮助他。明天很可能我也跌倒了，哎，他又靠主的恩典站住了，他转过来也帮助我，他来牧我，他来喂我，同样的彼此供应，彼此帮助，不是说谁永远强的，没有。你看教会中间，你说谁最强？我们都差不多灵性了，讲解都差不多，感谢赞美主。这个光景给我们显明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。我们不要说我永远坐在那儿等别人来牧养我，来喂养我，等别人来探望我，别人来照顾我，来爱我。你为什么不去爱别人呢？你为什么不照顾别人？你不去探望别人，你应该去牧他。为啥？你一起来一做工，你灵性就起来了，就起来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记住，你兄弟在哪儿呢？这句话放在耳边，常常想到教会中间其他的人。我再说保罗这位弟兄，懂得教会真理，最懂得教会真理。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，他说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你们就是我的冠冕，冠冕就是赏赐戴的帽子，冠冕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。保罗把他个人的喜乐建筑在全教会的喜乐上，如果全教会中有一个不乐，他就乐不起来，他就乐不起来，一个不乐乐不起来了，他的全教会都喜乐了，哎，他就欢喜快乐。今天我两个儿子在这里啊，我就想起这个好多年前了，他们都还在学校念书，中学啊什么念书的。我从国外回去有一年，回去的时候他们家人都来欢迎我了，我到欧洲去回来这几年，那年哦，全家六个孩子来接我，看见爸爸的拥抱拥抱很高兴啊，当然看爸爸回来高兴了啊，这个不仅是分别三四个月看见很高兴啊，爸爸那个行李里面还有点礼物，所以很高兴，哇，很高兴。高兴完了之后呢，每一个孩子过来跟爸爸亲一亲，我就看见中间有一个孩子啊，给我来亲热的时候，这个脸上的表情不大对劲儿，啊，人家很高兴啊，哎，他也高兴，但是高兴挤出来的那个笑，啊，我们北方叫呲呲牙，你懂不懂？牙呲一呲，就做这个样子，没有真正的喜乐。他是因为这应付一下子，看见爸爸回来不能不笑一笑，一笑就没有了，一笑就完了，就没有再笑。我看怎么搞的，这个孩子不大对劲儿啊，这怎么对劲？人家别的几个孩子都很好，他一个怎么样？后来回来就问了，完了我的内人就告诉我不能问，不要问。我还就问他什么事儿呢？他今天呢，他有一科考的不及格，有科考的不好啊，他怕爸爸问去，你这分数单来我看看啊。我也没有这么不识相啊，一回家就问分数单，也不会，他心里有病，他今天觉得我对不起爸爸，我考一科不好，他们就笑不起来了。那么我这个做爸爸已经做了六任的爸爸，还经验还不够，为什么？我又就问了，我听了这话就找他来，我说我听说你有一科啊不大如意啊，考的没有关系，没关系啊，下次努力一点啊。我是不是安慰他吗？哪里晓得一安慰啊，大哭起来，哇哇大哭起来。有的时候伤心人不能安慰的，你安慰的更伤心，是我这个经验不够，做爸爸还做的不够经验呢。我安慰他，他哭起来了，这一哭惨了。本来那六个孩子五个都很高兴，他一个不高兴啊，他一不高兴，全家都愁云惨雾，全家都不能快乐，连老祖母也不能快乐了，我们父也不能快乐，就一个孩子。我那一天呢，我亲身的经历里面有一点点懂得上帝的心，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有一个今天上帝的儿女今天不快乐，出了事情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也笑不起来，天父都笑不起来，他都不能快乐，他觉得哎呀，有个孩子在那儿，他有问题就是我的问题，他心里的忧伤就是我的忧伤。天父真是这样爱我们， 那么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怎么能够不彼此相爱，怎么能够不彼此关怀关心呢？他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，他的难处就是我的难处。我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们做传道人的就是这样的。比方今天一个弟兄打个电话告诉我，你请你为我祷告，什么事情说了，好，说完了，这个问题总是有问题的，这个问题我一听下来了，就成为我的一个负担，一个 burden 来了。我去祷告，祷告完了再问他过两天好了没有，还问题还在，这个负担始终在我肩膀上。那个弟兄或那个姊妹打个电话来告诉我说什么事儿，又什么事儿，哦，我又接受一个，不晓得这个肩膀上多少担子。那你说卸掉吗？这很奇妙，别的可以卸掉，就唯有这个主里的弟兄姊妹的负担呢，除非他的问题解决了，我才能卸掉。他一天没有解决，我的重担接在我肩膀上。我想弟兄姊妹，你要如果有一点点啊，大家彼此关怀这样的心啊，你就会体会到这一点。人家把那个问题告诉你了，你就接受一个负担来了。来了，这负担一直在那飞，当然我们会交托主了啊，但事实上我们自己也是经过这个阶段，一定要在自己身上，而且这个负担逼着我去为他祷告，逼着我为他去替他仰望，求主怜悯恩待解决。这个就是息息相关的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就是教会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提到这个你兄弟在哪里这件事情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轻忽这个问题，可以忽略这个问题，这是主也天天问你的。保罗说，我的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他的喜乐建立在弟兄姊妹身上，他的赏赐呢也建立在弟兄姊妹身上，你们就是我的冠冕。假如保罗这个人这么属灵的人，将来在基督台前有没有赏赐呢？当然没有问题了。他保罗还有问题，但是照保罗的说法，如果腓立比教会里面有问题，不属灵，很多软弱跌倒的话，他就没有赏赐了。可见我们将来在主前打分数，主给我们打分数，不是看你个人的灵性如何，看你个人灵修如何，做了多少工作，乃是看你所做的工作，那个教会，你牧养的教会，它里面弟兄姊妹是成员的光景如何，看看他们怎么样，来决定你有没有赏赐。这是我们主的奇妙的安排，这就是打破一切个人主义，在教会中间绝对没有个人主义，教会是整体的，没有个人主义，教会不能够独善其身，必须兼善教会，穿教会。那么我们这个观念好好抓住的时候呢，我们在神面前才能站得住。这是你的兄弟在哪里，为你兄弟的。第三，问他妻子了，这是亚伯拉罕，神就问他说你的太太在哪儿啊？他说在帐篷里。这个帐篷是什么地方呢？旧约时代的人没有这么房子住，就住帐篷的，搭帐篷住的，他们都是游牧民族啊，是逐水草而居啊，跟着水草走，有草就盖帐篷的，搭帐篷。他们帐篷就是他们家庭。那么他问他你太太在哪儿？他说我在太太的家里。我觉得这个答复非常美丽，非常美。有人说这个是什么？这古代的人或者农业社会的这样，今天工业社会，高度的工业社会，夫妻两人都去做工了，怎么样让太太在家里呢？两人都在学习，都在做事，那为什么帐篷呢？我告诉你，我有一次讲这个道，有人说哎呀你恐怕这套思想太老了，就落伍了，今天时代什么时代了还想这个。我说我可能思想落伍，但圣经的思想永不落伍，圣经的思想代表上帝的思想，上帝的思想永远是新鲜的，无论你时代怎么改变，潮流怎么改变，它永远新鲜的，它永远是对的。那么这个帐篷怎么解释？就是说妻子她基本的工作生活的一个单位是家庭，尽管她有很好的属世的职业，她有很高的智慧，她能够在社会服务，做个社会妇女，职业妇女，尽管这样，但你不要忘记她基本上在上帝面前考核她的地方是她的帐篷，她家里，家庭是上帝考核妻子的一个基本地方，看你家里，真是这样的哈。越是啊，比方说居里夫人，我读过她的传记，法国的居里夫人，啊，这居里夫人的科学家还有话说吗？哪个姊妹的今天科学的造就超过她呢？她这个人科学家现在实验室里埋头实验室的，她先生还在的时候，居里还在的时候，她那个传记里面讲，她每一次忙完了实验室回到家里，第一件事下厨房，赶快为她先生预备个菜，她觉得这是个快乐。这是个权利，这是个享受， 我能够用我的爱心为我的先生预备饭菜，这是我的权利，我的享受，我的福气。他这样讲。吴建雄这位姊妹，你晓得吴建雄女士也是一个科学家，她怎么样？她的先生姓袁的，人家刘，我们不晓得。她自己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访问记里面写到她，她这个忙得那么忙做实验的时候，也是同样回家为儿女为丈夫打算，她觉得这是她的本分，她最大的享受在家庭。今天在座许多姊妹们都有的家庭都是很优秀的姊妹们，都有些社会活动，都有社会服务工作，很多不错。有人说我跟你一样，跟丈夫一样，你忙我也忙，你八小时我也八小时，大家谁都不比谁轻松，回到家里来为什么要我服侍你啊？你也可以服侍服侍我啊。对呀、啊、这话也对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上帝考核你还是上层，你要讲你妻子在哪里呢？看呢，家庭是他的根本，是根本，是根本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这个结婚典礼的时候，你看了，你每一次你看结婚典礼的时候，那个新郎走出来啊，没有人理他的，走就走过来啊，什么一个一个走，到最后新娘子一出来啊，吼，大家都站起来了，欢迎他。在整个婚礼中间，新娘子是最主要的。证明为什么？那是要证婚人告诉他说，从此以后那个家交在你手里了。你从此是一家之主，是妻子啊，家之主，家交给你了吧？啊，姊妹们很高兴啊，一家主，这个有责任，有权利，有责任，有责任，有权有责任，有权有责，有责有权啊，家交给你了。你看整个家真是重要，一个家庭如果没有个女主人，怎么成个家呢？真是不像家了。一个家庭，一个孩子没有妈妈的话，这个家不像个家了。我不是跟你讲过吗？台北一个弟兄每次讲起他都笑死了。他一个儿子念高中，这个先生啊，这位弟兄，他回到家下午上下班回家了，回家太太不在家，他回来了拿个晚报在看，哎，这个念高中学生回来了，砰砰砰敲门回来了，一回家妈妈就大叫，妈妈不在，他也没人讲，他看没有妈不在，客厅不在，跑到房间，房间不在，跑厨房，都转了半天，后花园也看完，都没有妈出来了。妈妈怎么样？叫半天没有，他自个儿自言自语：“怎么家里没有人呢？家里没有人，怎么家里没有人呢？”那个做父亲就受不了了，他以为他没有，他把他本来看报纸吧，就把报纸往下一拉，露个脸出来给他看，我在这儿哈。他就看，他看着爸爸在那还在讲，说家里没有人，还讲没有人。这爸爸气死，我不是人呐啊！爸爸不算人，你看奇怪不奇怪啊？爸爸在家不算人，妈妈不在就没有人在家，这个是很奇妙啊！这不是那个高中学生一个什么特别怪癖啊，这样说话代表一般的家庭。你相信不相信？一个家中没有妈还得了啊？不得了。所以你看这个情形就说明家庭的重要，这重点都放在妻子身上。你尽管有多大的本领，在社会怎么服务怎么样的，家还是你基本上你考核你的单位，在家，在哪里？在帐篷里。阿们。好了，在帐篷里，就在帐篷里。那这样讲不是要埋没许多姊妹们的才干，你要你有你的发挥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可见有的时候许多做妻子要负双重的责任，是很伟大，是很伟大。社会上要服务，回到家里面还要服侍那么多人，但是上帝也被加倍的恩典给他，因为做妻子人总是承受上帝的爱更多的人，姊妹们是承受比弟兄要多啊，是上帝的爱多，所以他爱多，他分享也多，所以你看对儿女的总是妈妈比父亲更懂得爱，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啊。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这个真理啊。那么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，在这现在提到这个第三个家庭，你妻子在哪里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换到你的丈夫在哪里，一样的道理。家庭中不是一个单单妻子，神也可以在你在这个做姊妹的妻子身上，我跟你讲，你丈夫在哪儿呢？就说你要想想看，你的丈夫在家庭中间有没有尽到他为夫之道，真正做丈夫道呢？你做妻子也要考虑，也要为替你丈夫在家庭中间祷告。许多的今天一般的教会都是这样，姊妹们一般讲起来比较弟兄们都好像更多的追求，这个理由很简单，因为男人丈夫总是在外面做事情嘛，他有很多要他整个的体力精力思想一切都用在事业上，你不能希望他更多把他这些都拿到教会来， 那么一般讲姊妹就比较上啊，有很多不做事情，咱们家里面家务完了以后，她可以把很多时间精力用在教会，这通常如此。所以现在一般情况变成这样的，很多人的妻子耳朵旁边会听到上帝说，你丈夫在哪儿呢？你丈夫直到如今还没有信主知道吗？你丈夫到现在说是信主挂名的教友你知道吗？你丈夫还在外面寻花问柳你知道吗？你丈夫在那边做的事情你晓得不晓得上帝不喜悦吗？你有没有替你丈夫进食祷告呢？想想看，在哪里，在哪里，你丈夫在哪里，想想看，神会问你。我再说，你个人怎么属灵不能算数，要以教会一家庭全体的整体性的属灵才能够断定你是属灵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接受这个教训真是要开广我们的心，也把那眼光放宽放大，不是单单说个人好就好，不够的。我们个人怎么好呢？你我到底好不好啊？就看你我的环境，你我所处的家庭和所处的教会好不好。家庭好，教会好，我们就好。我们再坏，如果家庭好，教会好，也把我们带好了，带好了。哎，所以这就是很要紧，和整个的这三个问题都在这儿。个人的问题、教会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都值得我们反省。但愿这一年已经过去了，我们求主赦免我们所有的亏欠，摆在我们前面的未来的一年，我们求主给我们更多的力量，能够胜过环境生活中间一切的试探，能够在神面前大家守住地位。当上帝再问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，说我在这里，你要差遣差遣我。你兄弟在哪里，你说在教会里，很好。你的妻子在哪里，在家庭里，都守住地位了，守住地位了。那么上帝，当我们这样答复的时候，我相信上帝会喜悦我们，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这是主的真正给我们的应许。愿主恩待我们，保守我们个人和我们家庭和我们的教会都能够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，未来这一年为主做更多的事情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又是无所不能的神。我们在过去一年中间蒙你的恩典眷顾，使我们这些软弱无用的人还能够在你的圣工上有份，或多或少摆上一点心意。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机会，给我们的带领。我们求主也赦免我们以往的亏欠，因为我们今天读到圣经，听了这三个问题，我们觉得扎心，我们实在不敢在你面前答复这三个问题，我们答不上来，因为我们亏欠你。我们许多时候真是像亚当一样，像该隐一样，像亚伯拉一样，有许多地方我们应该有的榜样没有学到，不好的见解在我们身上都有。我们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真是在今后这一年中间，使我们个人的灵性有长进，我们的家庭更和睦同居，我们的教会更能够同心合意兴旺主的福音。主啊，你看到我们中间许多空的位置，我们实在亏欠你，我们实在亏欠你的恩典。求主让我们真是在这一年中间，未来的一年中间，真是天天在主里面仰望，多多祷告，多多盼望，多多带领。巴不得主你动善功的时候，就是给我们一个坐满了屋子的聚会，使更多人的心都归向基督，使更多的家庭都奉献给基督，使更多人的精力时间钱财一切都能有所摆上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看见你的恩典有更丰富的倾倒下来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你垂听我们祷告，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，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谢谢寇建筑给我们的信息。下面是热线时间，我们在唱新悲恩感记第27首。唱完第一节的时候，请四位四娟的姐妹们到前面来。请双姊妹和夏姊妹 回到前面来，因为这个主罚和判决金没有完，来了。请翻开第二十七首。慈悲我们大天父，我们真是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信息，我们真是有何等的福分蒙你的爱，我们希望能够用你的爱来贯穿我们个人和家庭和教会，也接上你生命活水的导管，输送在我们每个个人和家庭和教会里面，能够源源不断，能够荣耀你，能够活出你的景象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们何等福分，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能有奉献的负担，更谢谢你祝福每个人，祝福这个一点点金钱为你所用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不配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各位兄弟姐妹请依然站立，我们现在唱三一颂，然后请寇监督为我们祝福。
门前不着一万物，一代分子敢为人子，虽然生命敢和人心，心在心在以后永在。
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
圣灵的感动与交通，临到全体会众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各位请坐。还有一件事情，请问，夏弟兄和夏姊妹，我们这个美国教会这个座位是怎么样安排？等一下聚餐的时候，是还是一面是美国教会，一面是我们自己在美国？